我们来看第三点，当时仆人真正去寻找这个女子的时候，在整个的工作呢，仆人要学会如何与主同工。之前与神来往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创世纪来看，都是亚伯拉罕自己，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的仆人直接与神有什么样的来往。在福音书里面也是一样，大部分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向天父祷告，等到五旬节之后呢，门徒才自己在圣灵里面开始这个做工。所以呢，我们就讲仆人呢去履行主人的吩咐的时候啊，这是一个仆人与神同工的机会。因为当老仆人开始去寻找女子的时候啊，他并不是自己一个人，他是与神一起去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老仆人一开始呢是求神施恩祷告啊，他自己也想了一个办法，能够得到一个好机会呢去遇见这个女子。那后来呢，老仆人真的得见这个女子了，而且是照着仆人的祷告呢给老仆人水喝，也为了他的骆驼喝水。老仆人呢还是一句话也不说，第21节他只是定睛看女子的行为，要晓得耶和华赐给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那最后呢，等这个骆驼真的是把水喝足了呢，老仆人就确定是这个女子了，然后呢他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感谢神。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强调呢，仆人从领了这个吩咐啊，到后来他寻找这个女子啊，履行这个使命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人。我以前在教堂呢遇到过一个年长的一个姊妹呢，她其实也大概知道所谓神的旨意，就是要为主人的儿子要寻找并装饰美好的新娘，但是呢她的负担就很重，好像呢她总是一个人独自在完成一个很艰难的一个任务。于是呢我们看她服侍呢就是非常的卖力气，这个所谓的卖力气呢，就是她如果听到别人说了不好呢，她自己就想再上去再说一点，然后呢说的就越来越多，自己做的呢也越来越多。那这样在她自己看来呢算是尽心尽力的，只是最后的结果呢似乎并不太好的。因为后来我离开教堂了，我听说最后呢好像大家都很不喜欢他，甚至有人称他为教霸，所以呢我也很感慨。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在做工的时候呢留有余地是很重要，有些时候呢甚至需要等一等。比如老仆人在这个老仆人要做的事情是在众人之中呢找到这个女子，他并不是要求着这个女子帮忙帮助他自己去赶紧的完成这个任务，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啊，他不是一个倒过来的事情。那有些时候呢教会里面就好像会出现一些为了完成任务上赶着的表现，会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比如去承诺对方，承诺一些慕道友神没有的应许，甚至说自己去为对方做一些决定啊，太快了。雅歌里面有一句话其实挺好的，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这些话呢其实与其用在谈恋爱里面，不如用在传福音里面。但是这个里面其实就会有一个问题，雅歌里面的话是说要等他自发，但是呢到了新约大宴席的比喻之中呢，我们清晰的记得主人对仆人的吩咐啊，恰恰是可以勉强人来。那这两者是不是有矛盾呢？到底是要等他自发，还是要勉强别人来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想了想，其实这两者呢可能并不矛盾，只是用在不同的情况下。因为神的呼召发出去呢，那个招来的若是美好呢，比如说对方会有充足的信心，那自然呢我们就可以用眼睛去定睛查看，看一看对方照着其信心所成就的样式。但是若是没有那么美好，就好像那个婚宴比喻中所讲的，来的呢都是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那自然呢可能还是要勉强一下的。这样的勉强其实在帮助这个对方呢从自己的地方离开，就好像那个摊子要抬着他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一样，等他看到耶稣基督了呢，剩下的时间就是他自发的时间。上个星期的时候邀请弟兄姊妹一同为身边的一位这个弟兄祷告，他当时进了 ICU 了，其实他现在还在 ICU 里面。我记得跟他最初相处的时候就是这样，确实是对神没有什么信心。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很应该是去勉强他，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让他从自己原来那个环境里面，那个很糟糕抑郁的那个环境，那个情绪里面走出来，参加一些活动来进入教会。后来呢等他自己开始慢慢的呢稍微能走起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他自发的时间。那后来呢他也慢慢的就愿意去教堂去信主去受洗。那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有很多的感慨，也是有些时候如果有机会还是愿意去分享这个弟兄的经历。因为他现在在 ICU 里面，其实医生已全家长放弃了，但是他的父母呢当然也是主内弟兄姊妹，还是想要再坚持一下，要等最后十天的这个大限。总之呢，仆人在信心之中呢要与神同工，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干，那样好像会很辛苦。 不是为了去成全自己的什么事情，不是为了去完成任务，所以呢应当是有点耐心，要学会等候神。前面讲了三点，后面呢我可能会快一点讲。第四点，仆人后来去确定了是利百加之后呢，就要去见这个女子的家人了。这个时候呢，女子的这个哥哥，利百加的哥哥拉班就登场了。我们发现他是殷勤侍奉老仆人呢，要请他吃饭。但是老仆人的第四点就是他不吃饭，先说话，对吧？在这个时候呢，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是放在仆人心中的第一位的？这个时候就看出来了。我们发现老仆人呢并没有因为找到利百加呢而松懈，也没有因为被拉班服侍呢而忘乎所以。看到这个女子的家人之后呢，老仆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陈明自己的工作，要让女子的家人呢给出答复啊，而不是先着急吃饭。反而很有可能啊，我就会在想，有可能大家都是着急吃饭往那个桌边一坐呀，而老仆人又不动筷子呢，就只能乖乖的听他讲了话。所以趁着对方还客气的时候啊，这个事情是比较好办的。因为其实在后面遇到拉班呢，老仆人整个要带走这个女子利百加的这个事情呢，这个危机才刚刚开始。因为从拉班呢对于利百加手上这个经营的这个专注力啊，以及他后面服侍老仆人的这个行动力，我们就可以知道拉班这个人物其实非同小可的，也是他呀让后来的这个雅各吃足了苦头。那到底是什么可以简单的帮助老仆人去度过这个危机呢？我们发现老仆人好像并没有跟拉班打过这个照面。我一开始猜测呢，很有可能是因为老仆人呢很专心，拉班呢可以对这个经营这些事情很有专注力，因为他上来就看到了利百加手上的金牌。但老仆人呢也有可以有自己专心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当老仆人去专心自己的使命和这些任务的时候，他就可以去忽略拉班的这个出现和影响。当然也有可能老仆人呢他不吃饭这件事情会被人议论啊，这个老仆人是不食人间烟火，不接地气，不近人情。但是我想这些对于老仆人来说自然是无所谓。到了新约呢，我发现保罗也是一样，他也是不好好吃饭的。比如说当他看到这个彼得的时候啊，行得不正，与福音不合呀，就当面去抵挡他，根本就不顾及什么领导的面子，是吧？但是这个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好像从来不会这么去教训。这个在不要说在社会里面，哪怕是在教会里面啊，我都听到这个领导这样讲。对，在社会里面我的领导是这样讲，在教会里面我听到牧师也是这样讲，哪怕你有这个觉得不对的地方，你要顾及领导的面子，对吧？要选一个合适的地方去讲。但是保罗好像就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地方我就想，如果用专心去解释保罗的行为的话就不太妥，就需要换一个词，或许能用保罗自己的说法呢就挺好。他是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并且他后来跟提摩太嘱咐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要竭力的在神的面前蒙喜悦。也就是说老仆人在去这个办整个这个主人的吩咐的时候，他的想法并不只是说把这个事情办完成。如果只是把这件事情办完成的话，很有可能当利百加同意的时候仆人就松懈了，而是说这个老仆人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用保罗的这句话去形容或许挺合适的。老仆人或许从头到尾办事呢，他最终所希望的就是回到主人亚伯拉罕的面前，得蒙他的喜悦。主人的一句夸奖呢，其实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好，这是第四点，我们来看第五点。那仆人呢既然不说话呢不吃饭呢，他就开始去说话。所以第五点呢，就是作为一个仆人呢很清楚的去陈明一件事情。既然要说话呢，老仆人就开始叙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我们从圣经上看呢，这一段呢其实好像占了这段圣经很大的一个比重。从这个主人的吩咐到如何遇见利百加呢，老仆人讲得非常的清楚，以至于呢好像我们就是把24章前面发生的事情又看了一遍。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禁的要讲，就是把一件事情讲清楚很难吗？其实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不难哈，但是俗话说呢，就是当局者迷，就是人经历的是一回事呢，讲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一旦讲出来呢，它有些时候会反映人心里一些状况。我自己在看圣经的时候，这些人在叙述一件事情，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说话很干净。比如老仆人的讲话，他就很清晰的把这个事情反映出，比如后面司提反的讲话，有些时候呢干净到一个地步啊，几乎是一模一样，这个时候让人读起来就会觉得很冗繁。比如摩西的生命记，有些时候我会发现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在陈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有些时候呢总是会把自己的经历呢讲得神乎其神的，比如有圣灵的同在与主的感动等等等等。反正最后讲出来了之后呢，就是让听的人呢越来越看不懂。就我个人而言呢，其实讲清楚一件事情呢好像并不是很容易。用摩西自己的话讲啊，是拙口笨舌的。这个拙口笨舌呢，其实它好像按照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舌头啊没有受割礼。特别是离开教堂了之后，可能讲到的机会就少了。我发现 有些时候真的是自己在讲话非常的碎，非常的不好，所以这个讲清楚一件事情是非常的需要去操练的。除此之外呢，老仆人在叙事的时候啊，不仅清晰，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显明神的工作。老仆人在讲他整个经历的时候呢，和看前面24章整个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过程，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仆人在讲的时候会让对方能够清晰的看到神的工作。所以后来这个拉班和这个比土拉去回答的时候啊，他们就明确的这样说，这个事情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的。那如果仆人去叙述一件事情能达到这个地步那就够了。所以老仆人呢，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陈明一件事情，显明神的工作呢很重要。就好像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讲话，将生与死，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以色列人面前，好让他们选择。而我们今天传福音呢，其实也是一样，并不是跟对方在商议的过程，好像做生意，其实是简单的陈明。如果对方有耐心呢，或者我们自己也能够把一件事情讲清楚，讲清楚之后，让对方去选择生与死，福与祸呀。好，这是第五点。第六点，老仆人要趁势而作。老仆人在讲清楚自己的这个事情之后呢，利百加的这个家人呢，父亲和哥哥呢，也听得非常的清楚。他们不是说吗？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的。所以在他们看似乎是没有其他的选择，于是他们只能去答应老仆人所讲的这个事情。他们就说，看了利百加在你的面前，可以带他出去，照耶和华所说给你的主人的妻子为妻。很明显他们已经听懂。在得了这样的一个回复之后呢，老仆人才开始吃喝休息。只是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呢，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呢，老仆人就立马要带着女子利百加要出发回城了。老仆人做事是一点都不拖泥带水。那利百加的哥哥和母亲呢，就想着要挽留啊，但是老仆人的说法就是，你们不要去耽误我啊。老仆人是一点都不要去耽误。老仆人的这个做法呢是对的，是抓住了机会当机立断，是趁势而作，免得夜长梦多。因为呢，真的是照着后面如果按照雅各的这个经历来看呢，指不定这个拉班呢又想出什么样的点子。拉班对老仆人的要求是至少再住个10天，可能拉班现在还没有那么足够的聪明，一个晚上根本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如果再过10天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有相当的主意去想出来去怎么去跟老仆人去商量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传福音的时候趁势而作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在个人传福音的时候确实是很重要。我自己经历也是一样，特别是刚才讲的这个孙弟兄的这个事情，抓住机会要赶紧做。然后在主日学的时候也听到一个信息，就是之前有一个主日学老师有一次失去了跟一个小孩去传福音的机会，结果这个小孩很快的就遇到一个车祸。所以传福音的时候要趁势而作。但是如果从教会的更大的层面呢，这个要求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这个查经的时候讨论过的美国的弟兄姊妹向留学生传福音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时事呢好像就要快过去了。我觉得也是让我特别的看中国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经历啊，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对于这个顺势而作有了非常新的这个体会。其实在中国呢，如果相对应的来说，我会看到有很多勇敢的弟兄姊妹，比如到了街上去传福音，家庭教会传道人到街上传福音，在我看来这是很勇敢的人。但是如果说趁着时事，在中国还有没有方便的时候呢？但是我想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是中国是美国，无论得不得时，我们总要传。只有在具体的这个在做的过程中，可能方法和道路才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当然我自己我感觉对于传福音的这些事情呢，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因为我自己所主动的去做呢很少。特别是之前呢，郭弟兄到身边来，我就看他非常自然而然的很主动的就去这个给身边的人讲福音的事情，发一个福音单张，非常的主动和自然。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是非常让我惊讶的，也很明显是我的不足，因为我好像照着我之前的经历和我的性格来看，我不会主动这样去跟别人讲福音的事情，所以我也在想这方面我要好好的去努力去突破一下。这是第六点，来看第七点。最后呢，老仆人要向主交账。利百加呢，后来竟然也答应了老仆人了。他愿意呢，立即就跟他回去。这个地方呢，其实再一次证明了利百加这个女子的美好。那于是呢，老仆人就带着利百加回城，走到了直到呢这个主人的儿子以撒的那边。老仆人呢最后要办的一件事情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告诉以撒。这个呢就是我们讲仆人最后要向主人交账，这个呢也是将来我们所有人要做的事情。那这个交账和之前仆人和利百加的家人在陈明事情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一方面事情没有做完，他讲的内容是不一样， 但是还有一方面，就是我在想，很有可能之前呢强调的是神的工作，就神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到人的面前，让人呢去选。而如今主仆人在交账的时候啊，就要讲清楚自己在这个事情过程中的心意啊和自己所做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所以呢，我自己也常常有些时候有机会呢，特别是现在从教堂离开之后，清醒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愿意去回想以前的经历，想想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按照信心来呢？到底有没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照着新约里面，保罗最后应当是怎么交账？保罗如果交账了，当然他可以把他所做的事情讲一遍，但是保罗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他会怎么交账，因为他自己说的是这样说的，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守住了，这或许就是保罗的教程。我记得以前在教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啊，权力最大的那一位，讲了一句话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他用一句话来总结教堂当时的发展呢，就是根本停不下来。为什么停不下来呢？因为教堂自从十年，从现在看来当然十多年前了，十多年前开始呢，决定建一个新教堂，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好多的事情都在为这件事情变化。教会呢付上越来越多的代价，教堂也付上了更多的债，也要不停的为了这个债呢去还。很多的事情确实是停不下来，停不下来。所以我就在想呢，趁着自己清闲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有机会呢，弟兄姊妹常常回顾自己的经历呢，提前想好怎么向主人交账。这是第七点。其实按照圣经来讲呢，好像仆人在这个时候，当他向以撒呢去把自己所操办的事情都成名了之后呢，好像在圣经里面他就退出这个舞台，但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概括，我觉得并没有完。这个老仆人在完成主人的吩咐之后啊，好像突然就没有踪迹了，似乎就被隐藏起来。或许呢，这个恰恰可以成为我们仆人服侍的第八点，是什么呢？就是隐藏自己。这一点呢，正如施洗约翰所说的，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所听见新郎的声音呢，就甚喜乐，故此呢，我的喜乐就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仆人完成一件事情之后啊，那仆人要做的事情就是看着主人兴旺，然后自己呢甘愿衰微。或者呢，也可以照着主耶稣基督所讲，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们，这样你们所做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奋做的。所以这样看的话呢，虽然我们说整个24章啊，我们一开始说24章的主人翁呢是这位老仆人，但是当他做完工之后啊，他也就消失了。很有可能呢，他在之后呢已经回到了亚伯拉罕的身边，得到了亚伯拉罕的夸赞，并且继续与亚伯拉罕同在。而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他最大的赏赐和满足啊。所以呢，仆人要以这个赏赐呢为满足，愿意去情愿去隐藏自己，而不是时刻把自己放在这个最前面，这个其实就不对了啊。但是有些时候仆人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这个圣殿的顶上也说不定。所以由此呢，我就在猜想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我们之前看到的使徒保罗的名字到底会不会留在那个城墙的根基上？因为按照启示录说，城墙的根基要有12个使徒的名字，那保罗到底算不算12使徒之一？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定论，虽然他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如果照着今天老仆人最后的这个结局来看呢，我想有可能不会，但是这个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保罗已经得着他所期盼了。他自己所期盼的是什么呢？情愿离世与主同在。他现在当然是与主同在，而且他自己也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并且保罗自己说他的冠冕是什么呢？并不是一个金子做的冠冕，保罗说他的冠冕就是他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将来到了天上呢，不仅有主与我们同在，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也有神亲自与我们同在，这其实就是让我们心满意足的那个最完美的那个神的旨意所成全的画面，这就够了。最后几点呢，其实讲的并没有讲的很详细啊，因为一方面的时间原因，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自己还可能还需要再思考思考。本章呢，除了这个老仆人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重要的细节，比如利百加这个女子呢有多么美好，比如利百加这个哥哥呢有多么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老仆人服侍的榜样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今天讲的这个八点加上一开始讲的两点，八加二，其实可以涵盖了这个很多仆人服侍的一些细节和要求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再细细的去品味这个老仆人的事情，有心的弟兄姊妹可以多多的思想。最后呢，盼望我们这些生下来做仆人呢，能够早日长成这个老仆人的生命和样式，在主的里面完成自己的工作，来寻求主的喜悦。好，我今天